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表示，几日之内将会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升级。美联社指出，伊朗最高领袖默认对以色列袭击几乎没有收获。2023全球军费开支创下新高，欧亚中东升幅最多。里非开启规模最大、为期三个星期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美国通过援助法案，几乎士气提升之际，俄军取得前线重镇。田纳西州孟菲斯街头发生枪击事件，警方通报两死六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为了确保被扣留在加沙走廊的人质获释，以色列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对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军事压力升级。内塔尼亚胡当日在犹太教的逾越节录制了一段影片，说未来几日我们将会升级对哈马斯军事和政治压力，因为这是解救我们人质的唯一办法。他并且指出，以色列将会给予额外的沉痛打击，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详述。目前有超过150万巴勒斯坦人在这座还未受到以色列反攻的城市避难。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当日在电视播出的谈话中亦都提到，参谋长已经批准战争的下一步行动，不过他并没有提供细节，只是说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些人士已经被俘虏200日，我们会持续战斗，直至你们回到我们身边。星期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德克兰史无前例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有没有击中任何目标的相关讨论提出驳斥。美联社指出，此举就形同哈梅内伊默认即使伊朗发动了重大袭击，但是几乎一无所获。哈梅内伊对高级军事领导层发表上述的评论，内容没有提及19号看上去好像是以色列对中部城市伊斯法罕进行的报复袭击。即使防空系统启动，而伊朗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商业航班都停飞。分析家认为，多年来深陷影子战争之中的区域宿敌伊朗，在以巴冲突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和以色列方面一样，都试图拿捏和控制双方的冲突程度，令局势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日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随着世界各地紧张局势升温，全球2023年的军事支出达到10年几以来的最大升幅，创下24000亿美元的空前新高。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田南向法新社表示，军费支出总额创历史新高，咁反映出全球和平稳定的恶化，世界各地真系冇一个地区的形势有所好转。目前军事支出的前五大国家依次序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沙地阿拉伯。而在中共加强军事建设、区域紧张局势的恶化底下，亦都促使邻国在军事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包括日本去年的支出达到502亿美元，台湾是166亿美元，两国都增长了11%。这个星期一开始，美国和菲律宾将会启动一场为期三个星期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这场规模历来最大的联合演习之中，将会有接近17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参加。 法国和澳洲亦都将会派出部队参与。总计全球总共有14个国家将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今年的军事演习将会集中在菲律宾北部和西部举行，地点靠近南海和台湾的潜在冲突热点。而菲律宾海岸卫队亦都将会首次加入演习。美军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朱以利在马尼拉的开幕仪式上说，我们将会向菲律宾人民和全世界展示我们的能力更上一层楼，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这样做，因为当我们变得更好的时候，菲律宾就会变得更强大、更安全和更有保障。俄罗斯当局星期日宣布，俄军已经取得位于乌克兰东部重镇察苏夫瓦附近的地区，凸显基辅当局在接受美国610亿美元援助的同时要面临前线的压力。当日俄罗斯宣布，俄军已经取得距离察苏夫瓦镇东北边不够3公里的前线村落博尼达夫卡。这座大约有13000人口的察苏夫瓦镇目前大致上已经被战斗摧毁，大部分居民已经逃离。与此同时，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滕楚克指出，当日上午在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战区，俄罗斯的一艘救援船莫科纳号在塞凡堡湾遇到袭击，乌克兰军队认定该舰已经处于无法继续执行任务的状态，显示俄乌战争在东部和南部战区各有攻防。据田纳西州警方通报，田纳西州孟菲斯星期六在一场街头派对的枪击事件中，总共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孟菲斯警局较早前在社交平台 X 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东南的骨休公园，当地一场未经许可的街头派对吸引了大约200人到300人参加。孟菲斯警局通报，现场有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在地区医院情况危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孟菲斯警局代局长戴维斯的讲话，当局正在追查至少2名疑犯。他说，我们相信至少有2人在这宗事件中开枪，警方试图将2人追缉归案。根据非政府组织枪械暴力档案的数据，美国今年已经录得120宗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组织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4人以上出现受伤或者死亡。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日与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金茨通话，布林肯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双方并讨论了增加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援助措施，即刻停火的迫切需要以确保人质释放和减少对平民伤害的额外措施。布林肯还与金茨讨论了确保加沙冲突不扩散的努力。美军礼拜日再次空投人道救援物资到加沙地带。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四架美国空军 C-130 飞机在当地时间4月21日上午向加沙北部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空投，物资包括超过50000份即时食品，救济受冲突影响的加沙平民。美军表示，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投放了近1001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两名伊拉克安全消息人士表示，礼拜日至少有5枚火箭弹从伊拉克的祖马尔镇向叙利亚东北部美军基地发射，这个是2月初以来首次针对美军的攻击。之前一日，伊拉克总理苏丹尼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并且在白宫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伊拉克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旅礼拜一早前表示，在伊拉克总理访美期间实现美军撤离的谈判进展甚微，所以真主党旅决定恢复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这个组织说，没几耐之前发生的事件只是一个开始。伊拉克当局发声明表示，已经在叙利亚边境展开了大范围搜杀和检查行动，并承诺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袭击发生前， 伊拉克一个驻扎亲伊朗武装团体的军事基地上个礼拜六发生了一宗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南韩合同参谋本部礼拜一表示，北韩今日向东海上发射弹道导弹，这个亦是北韩继19号发射战略巡航导弹之后，时隔三日进行军事挑衅。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可能是弹道导弹的物体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韩联社报道，北韩上一次发射被联合国安理会列为制裁对象的弹道导弹是在4月2号，当时试射中长距离的极音速飞弹。白宫礼拜日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那些针对犹太学生的暴力和人身恐吓呼声，因为美国高校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仍然在继续，包括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示威活动。拜登总统在礼拜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沉默就是共谋，即使在最近几日，我们亦已经看到针对犹太人的骚扰和暴力呼声，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主义应该受到谴责，而且是最危险的，它在大学校园或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都绝对没有立足之地。拜登的声明是在犹太教逾越节前一日发表的。在这份声明发表前没多久，礼拜日有报道说，一名与哥伦比亚大学有联系的拉比向300名犹太学生发出信息，要求他们在逾越节开始前离开校园，回家并且留在家，以确保自身安全。三藩市市长布里德在中国进行9日的访问之后，在礼拜一回国。上个礼拜五，布里德在北京签署一项协议，将在明年向三藩市动物园引进一对大熊猫。近几个月来，中国已经将根据之前协议送往华盛顿等美国多个城市的几只大熊猫几乎全部运送回中国。布里德说，他还在游说增加三藩市和中国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班。不过今个月早一点的时候，一个美国航空集团和代表美国飞行员及空乘人员的工会发表了一封信，反对在中美两国之间增加更多的客运航线，理由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在飞越俄罗斯领空方面具有优势，另外还有他们认为对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利的其他政策。不到六个月之前，州长纽森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一个礼拜的类似访问。纽森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在访华的时候因为回避人权问题而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广东连日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珠江流域北江出现接近百年一遇的洪水，几百万人受威胁，其中清远、韶关等地的多个镇村整体受淹，交通、通讯、电力、用水中断，官方还未公布死伤情况。中共当局表示，受4月16号以来持续性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一共有4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暴雨亦冲击当地交通。据媒体报道，广东航班取消，火车停运，成千上万的乘客滞留，逼爆车站，高铁车厢亦都疑似入水。当地气象台预测，未来两日仍然有连续性暴雨，几日之后还可能再次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另外，暴雨亦造成江西赣州24000人受灾。目前农林牧渔业损失大约是$2,342,000。
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4月24号至26号访华，这个是布林肯一年之内第二次出访北京。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这次布林肯将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负责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罗宾逊，以及美国国务院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巡回大使菲克等一同访华。 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布林肯访华除了延续拜习会的承诺，推进禁毒合作及加强两军沟通外，仲会将明确且坦率地提出美国对人权、不公平经济及贸易行为、中国工业产能过剩、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业等问题的关切。此外，布林肯仲将讨论印太区域的挑战，包括中共在南海挑衅、北韩威胁言论及鲁莽行动、缅甸危机及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星期一，外交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的军费开支比2022年增长了 6.8%， 是自2009年以来全球军费同比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报告说，2023年世界军费开支连续第九年增长，达到24,4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欧洲、亚洲和大洋洲以及中东的增幅尤为显著。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军费开支激增。2023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同比增长了 24%， 估计达到1090亿美元，占 GDP 的 5.9%。乌克兰2023年跃升世界第八大军费开支国，军费开支激增 51%， 达到648亿美元，占政府总支出的 58%。 美国仍然是北约的主要军费承担国，2023年军费支出增长了 2.3%， 占北约军费总开支的 68%。作为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中国在2023年的军费开支约为2960亿美元，比2022年增长了 6%， 这个是中国军费连续第29年同比增长。加沙战争持续之际，以色列军方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已辞职。军方表示，阿哈隆哈利亚少将因未能阻止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袭击而宣布辞职。这次袭击严重损害了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声誉。此前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被认为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哈利亚在军方公布的辞职信中说，我麾下的情报部门没有完成我们被赋予的任务，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背负着那个黑色的日子。哈利亚的辞职决定得到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批准。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伊朗上个礼拜被以色列袭击后，该地区的局势仍然高度紧张。一些军事专家表示，在以色列军队在多条战线上作战的情况下，辞职是不负责任的。自礼拜一开始，近17,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将展开为期3个礼拜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这场美菲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中，法国和澳洲亦都将派出部队参与。总计全球共有14个国家将以观察员身份加入。首次参加肩并肩演习的法国将派出印太水域的护卫舰蒲月号参演。演习将由4月22号持续到5月10号，首次在靠近南海和台湾的巴拉望和巴丹群岛举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亦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今年的演习包括夺岛训练及模拟以武力夺回巴拉望省的一个岛聚。该岛相当靠近中非。该岛相当靠近中非有激烈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当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表示，海上不应该成为各国做show、搞炮舰外交的舞台。他还声称，北京仍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与其他国家的海洋争端。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对于美菲大规模军演的回应。近日美国高校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上个礼拜，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爆发最新示威活动。白宫礼拜日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那些针对犹太学生的暴力和人身恐吓。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沉默就是共谋。 即使在最近几日，我们亦已经看到针对犹太人的骚扰和暴力呼声，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主义应受到谴责，而且是危险的。他在大学校园或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都绝对没有立足之地。他补充说，我对犹太人民的安全、以色列的安全以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存在的权利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上个礼拜，数十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未经批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搭建大量帐篷。纽约警方前去协助拆除帐篷，并逮捕了百几名拒绝执行命令的学生。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活动仍在进行。据大学管理层说，校方已经对所有参与示威的大学生作出停课处罚。礼拜一，欧盟委员会对 TikTok 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该公司未能按时提交 TikTok Live 对用户心理健康影响的评估报告，将面临处罚。 TikTok Live 的奖励计划亦将被暂停。欧盟表示， TikTok 有24个小时的时间提供有关 TikTok Live 的风险评估报告，否则将被处以最高达年收入或全球营业额 1% 的罚款，或最高达日均收入 5% 的定期罚款。 TikTok 还需要在5月3日之前提供其他被要求提交的信息，包括 TikTok 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和用户心理健康。欧盟监管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委员会已经向 TikTok 传达了欧盟将采取临时措施的意向，包括在欧盟暂停 TikTok Live 的奖励计划，直到它的安全性得到充分评估。欧盟还给了 TikTok 长达48小时的窗口期，在这个期间 TikTok 可以提出辩护。此前欧盟委员会表示， TikTok Live 的奖励计划可能会令用户成瘾。礼拜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华为 Meta 60部手机使用的晶片不够美国晶片先进，中共晶片技术落后美国多年。华为公司被列入美国贸易限制名单，但却在去年8月发布一款采用先进晶片的新手机 Meta 60 Pro。该手机晶片被中国民族主义者视为技术复兴的象征。礼拜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钟节目采访时，雷蒙多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说，这件事告诉我知，美国出口管制正在发挥作用，因为这款晶片并不是那么好，它比我们美国晶片落后好几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中方没有。雷蒙多还表示，基于美国安全方面的考虑，他目前正聚焦于防止中共和俄罗斯染指美国设计制造的半导体晶片。他说，今年在2024年，你如果考虑国家安全，他不单止是坦克和导弹，他是技术，他是半导体，他是人工智能，他是无人机，而商务部身处棘手可热的科技中心。礼拜一，日本和欧洲签署了一份关于信息共享和相互认证的谅解备忘录，计划在2025年年底之前建立一个系统，共享电动车电池矿物的开采地与供应商，加强电池回收，防止关键矿物外流，以对抗中共在稀有金属上的垄断。目前，日本和欧洲拥有各自的电子平台来管理电动车电池信息。日本正在推动一项跨企业、产业及国家之间的工业数据平台，名为乌拉诺斯生态系统，预计将有约50家公司参与其中，包括丰田、日产和本田等汽车巨头。在欧洲，由宝马和奔驰集团等汽车制造商主导的公司合作数据平台 Gaitana X 亦已投入营运。在2025年年底前，乌拉诺斯和 Gaitana X 将连接起来，通过共享制造和材料供应链信息，日本和欧洲企业可以共同采购材料，降低成本并促进高效电池组件的协助开发。最终，日欧联盟将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制造商遵守它的披露规则。 礼拜一，德国检察官宣布逮捕了三名德国公民，他们涉嫌为中共国安部门效力，将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交给中方。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其中两名疑犯是一对夫妇，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经营一家公司，第三人是中共国安部一名雇员的代理人。由2022年6月前的某个不长日期起，为了协助中共在德国获取用于军事目的的创新技术，该代理人利用这一对夫妇经营的公司与德国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联系，帮助中共军方研究用于船舶发动机的先进零件，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代表中共国安部从德国购买了一台特殊镭射器。德国司法部长布斯曼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捕时这几名被告正是对一些研究项目进行进一步谈判，这些项目对扩大中国海上战斗力格外有用。日前台湾中央气象处表示，从当地时间礼拜一晚间到礼拜二凌晨，台湾东海岸发生了80几次地震，其中最强规模是 6.3 级，台北有震感，部分建筑物摇晃。据中央气象署称，第一宗强烈地震是 5.5 级，地震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花莲县政府以南西方 26.8 公里。据目击者称，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余震和地震。台湾中央气象署称，礼拜二凌晨2:26发生了6级地震，6分钟后又发生了6.3级地震。4月3号花莲县发生7.2级地震，造成至少14人死亡。从那阵之后，台湾已经发生几百次余震。当地时间礼拜二早上，花莲消防部门表示，已经派出工作组前往检查新地震造成的灾难情况。截至凌晨2:54，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花莲消防部门仲表示，一家4月3号已受损而且已停止运营的酒店，目前已经轻微倾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是他击毁伊朗的俄制 S-300 防空导弹阵地。美菲最大演习登场，万人大军南海剑指中共。布林肯访华前，美国发布最新人权报告批中共罪行，三名德国人涉嫌为中国国安部效力被捕。哈佛女生抗议中共大使，强硬拖曳者身份曝光。各位 YouTube 和干夜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近期对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发布空袭，成功破坏了负责保卫伊朗纳坦兹有浓缩设施的 S-300 防空导弹阵地。关于以色列究竟用了什么武器对1500公里外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近期有专业的媒体进行分析。根据美国动力网站在22号的报道，在距离伊朗边境100多公里的伊拉克发现了两枚以色列导弹助推器部件的残骸，它们可能是以色列空军 F-15I 发射蓝麻雀空射弹道导弹。以军在麻雀系列的弹道导弹的靶弹基础上研制了岩石空射弹道导弹，但是具体性能不强。如果由 F-15I 战斗机在高空发射该导弹，它的射程要比从地面发射的同类型导弹要远得多。 足以打击伊朗境内的重心目标。虽然该导弹性能不强，但伊朗防空反导能力有限，很难预先发现和拦截他们。以军亦都可能主动发射麻雀系列靶弹，用于引诱伊朗防空部队主动开机。以色列这样做，不单止可以分散伊朗的防空部队的注意力，而且和电子监视相结合，还可以让以军确定伊朗防空部队的电子特征，包括防空系统的位置，以及有关它的防御和应急情况的关键情报。若果以色列考虑后续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些电子信息会是关键的情报。以色列拉菲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介绍显示，麻雀系列空射弹道导弹靶弹由 F-15 系列战斗机携带，可以模拟以色列面临的主要几种弹道导弹的威胁。其中黑麻雀空射靶弹长 4.5 米重 1.2 吨，模拟飞毛腿 B 导弹的弹道轨迹、雷达特征、热信号等特征。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制了射程更远的蓝麻雀和银麻雀靶弹。蓝麻雀模拟飞毛腿 C 和飞毛腿 D 弹道导弹，而银麻雀就负责模拟伊朗流星系列弹道导弹。专家指出，以色列的这波攻击重点是在于示威，主要是向伊朗表示以军知道伊朗的核设施在哪里，亦随时可以摧毁伊朗的防卫系统。以军不会主动攻击核设施，主要是不希望战局扩大，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在星期一，美菲两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这次军演首次选在台海附近举行，应对中共威胁的意味浓厚。美国和菲律宾的演习指挥官共同展开演习期次，标志着2024年肩并肩联合军演的正式开启。这次军演将历时三个星期，有近17000名美菲士兵参加。法国海军和澳洲国防军亦将参与部分的演练。另外有14个国家将作为观察员身份加入。军演规模堪称历年之最。这次演习的项目包括海上安全、空中导弹防御、动态导弹打击、网络防御和信息作战等。美国演习指挥官朱尼中将说，肩并肩让我们有机会展示先进的多领域的跨功能的联合行动，涵盖全方面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肩并肩的重要军演地点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有争议的南海水域，以及菲律宾吕宋岛以北的巴丹群岛。该岛距距离台湾只是有200公里。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卢纳将军说，我们了解海上合作的重要性，为的是应对威胁本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复杂挑战。曾经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水域和中共海警船多次对峙的菲律宾海防部队亦都将首次参加演练活动。除此之外，美菲部队还将在巴丹群岛进行模拟夺岛演习。去年曾经有专家警告，如果中共侵犯台湾，巴丹群岛将会是他从南部进攻台湾的战略要地。朱尼中将说，在过程中我们将证明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共同防御并非一纸空文。这个月，美国在菲律宾北吕宋岛成功部署了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同样被认为是为了抵御中共威胁。分析指出，菲律宾比邻南海和台湾，一旦中共制造冲突，菲律宾将能够协同盟友美国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访问中国之前，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最新的人权报告，谴责中共当局仍然在继续对法轮功学院、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宗教团体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4月22号星期一，布林肯就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发表了电视讲话。年度人权报告记录了2023年世界各地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布林肯在报告序言中说， 该报告记录了中国持续存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布林肯在序言中指责中共持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例如在新疆，中国继续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团体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星期一的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详细描述了自从2017年以来，中共在新疆的再教育集中营和监狱拘留了超过100万人，以及对中国更广泛人口实施的其他暴行，包括对政治活动人士、宗教和精神信仰者，尤其是法轮功修炼者实施非法关押、酷刑等迫害手段。报告中提到，一些长期被中共非法关押的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例如是高志成、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作家杨茂东、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莫土克提、热依拉达吾提、法轮功学院周德勇等大批政治犯和良心犯。报告专门提到中共犯下的活体摘除器官的暴行。报告写话，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控政府强摘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等宗教和精神信仰者，以及新疆的穆斯林被拘留者。报告引用了大纪元时报的相关报道，在去年的8月，大纪元时报报道了一名医生同意公开讲述1994年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的强摘器官事件，以及2002年的一次谈话。谈话显示法轮功学员是一个特定的器官来源。布林肯定于4月24日到26日访华，他此行的议题包括向中共提出美国对人权、不公平经济和贸易行为、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台海和平和稳定，以及印太地区安全等问题的关切。英国金融时报在4月22日报道，德国检察官指控一对夫妇和另外一名代理人奉中共国家情报机构之名，合谋将包括精密激光器在内的敏感军事技术偷运出欧洲。德国联邦检察官在星期一表示，这对夫妇叫做克尔维格 F 和伊娜，和他们一起被捕的还有托马斯。检方说他是中共国家安全部某员工的代理人。德国检察官说，目前还不清楚被捕的三个人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了多久，嫌犯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已经被搜查，以寻找更多证据。这对夫妇在杜塞尔多夫经营一家公司，和德国科学和工程界有着敏感的人脉关系。他们在公司、德国大学和虚假的中国商业伙伴之间设立了研究项目，这些商业伙伴实际上是中共国家安全部设立的房子。第一个这类项目是关于最先进机械零件的研究，这些零件在现代战斗舰艇推进系统的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检察官说，在他们被捕的时候，被告正在为在扩大中国海上战斗力的研究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根据德国的检方，被告仲涉嫌在未申报的情况下向中国走私具有军事用途的特殊激光器，采购款项由中共国安部支付，未经许可从欧盟出口这类设备是非法的。检方仲说，当局是根据德国国内情报机构收集到的资讯拘捕他们。德国内政部长费瑟表示，政府密切关注中共在工商和科学界的间谍活动所构成的显著威胁。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上个星期访问北京的时候，除了竭力要求中方保障德国企业能够公平进入中国市场，亦都表达欧洲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政策以及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担忧。中共外交部、中共驻柏林大使馆都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演讲，被三名学生接力抗议，期间强硬胎曳抗议女学生的年轻男子引发公愤。网民揭露他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学联主席周宏基， 4月20日，谢峰受邀在哈佛大学金乃迪学院某学社主办的哈佛金乃迪中国论坛上演讲，期间听众席上有三名学生接力抗议，让谢峰同主办方相当尴尬。网路的短片显示，第一名抗议的台湾女学生被一名年轻的长发华裔男子暴力地拖曳离场，在这名男子和场外保安人员一起将女学生带走之后，后面两名抗议的学生就没有遭受这种粗暴的对待。网民纷纷斥责，在美国这种自由国度，为什么抗议学生要遭受这一类的中共维稳的待遇？网民纷纷猜测这名长发男子和中共政权的关系，随后网上开始了辱手。中国女美网红公子沈在 X 平台发推指出，这名长发男子是哈佛的中国学联主席周宏基。公子沈还贴出周宏基的个人履历，说他是北京小粉红，致力于帮助中共讲好中国故事。公开资料显示，周宏基和他的孖生兄弟周宏毅来自北京，2023年毕业于北京的昆山杜克大学，随后到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之前昆山杜克大学官网上就有一些吹捧两个人的文章。网上还有消息指出，周宏基就在哈佛大学金乃迪学院攻读研究生，作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头目，他在美国相当活跃。谢峰演讲的哈佛大学金乃迪学院拥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还与中共政权有多个合作项目，多年来帮助北京培训官员，素有中共中央第二党校之称。另外，美国很多高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被指与中共使馆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暗中执行使馆的指令，因此这些学联头目与中共官方的关系也备受质疑。根据网传的短片，谢峰在4月20日在金乃迪学院演讲的时候，先后有两女一男三名学生接力抗议，从观众席站起来大声痛斥谢峰，并谴责中共对西藏和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剥夺香港自由并武力威胁台湾等等。网传这三个人都是哈佛大学的留学生，来自台湾和西藏。网民还确认，第一个抗议的是台裔美籍女学生吴婷华，她和另外一名抗议的女学生被赶出会场之后，还在场外拍短片继续谴责中共和谢峰。
习近平成立御用网络军，零车照片引关注。以色列透露搜集员计划，情报局长因哈袭击辞职。布林肯访华前指出，中共种族灭绝仍在继续。俄国组织25,000人部队试图偷袭乌克兰东部。消息称，伊朗试图与美国进行新的核子谈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政府进入末路狂奔时代，对网络的监管控制亦在逐渐加码。19日起，中共官方进行军事重组，期间诞生了习近平新建专属的网络军部队。中共政府声称，这次变化是军方2015年以来最大规模重组，而外界认为习近平当局只是因为他早前建设的火箭军部队已经烂尾，因此新搞出网络军队，以完成他对海外内构成威胁的政策目标。亦是在近期，中国网络流传出习近平的古怪相片，令网友瞠目结舌。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会上强调成立符合现代战争及中共特色的网络资讯体系，他的做法直接威胁国内以至民主社会网络。台湾学者、国防大学中共军事研究所博士生高正朴对自由亚洲表示，根据有限的公开资讯来看，习近平的网军即是资讯支援部队，可谓是将混编的军种分割、升格、扩充和专业化分工之后的结果。 目的是完成中共散播影响的资讯化任务。而在中共网军成立之际，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网民纷纷表示，近期的发帖审查越来越严了，敏感词好似亦更多了。而海外网友亦表示，能够发现大量五毛水军活动。对此，外界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要使网军冲上前线，一定会导致国内的舆论更加受限，人民自由受到压榨。同时，一些心存不满的百姓在网络发声，亦会受到网军更多的监管，从而导致民间对中共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民众进一步质疑。而在这个之前，中共火箭军传出贪腐窝案，大量火箭军高层受到调查整肃失踪，外界质疑网军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亦难逃官僚制度和烂尾命运。再加上如果网军经常翻墙，那同样有可能被海外真实资讯感染，在中共经济实力逐日下滑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会选择成为间谍，导致中共政府的不安定因素快速增多。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成立网军亦会使用这支力量打击网络间反对他的言论，但是类似对他不利的消息仍频繁传出。近日，一张睇似偶然的相片火爆网络，在社媒平台西藏春耕仪式上摆出习近平个人照片，一架拖拉机前面悬挂住习近平的大照片，再在旁边点缀旗帜和大花红布条。网民反应是统一的，这张相片看来有点像灵车的质感。网民调侃说，习近平这只殡仪车很宏伟嘛，出殡专属风格，我都分不清这些是高级红定是低级黑了。而在2021年习近平到拉萨走访期间，他的车队展示的相片看来被白花包围，同样酷似灵车出动。对此，网友调侃说，这些对习近平来说显然不够吉利，社交媒体看到这张相片恐怕是要被删帖的。而在中国多个地方，维权事件不断出现，大多数是几十到几百人组成的群体，维权原因涉及欠薪、非法征地、金融爆煲、房屋烂尾、医疗事故以及政府拖欠工程款等诸多例子。近期香港电影《但愿人长久》被在北京取消放映，公开原因是称影片复制损坏，但是还有猜测认为那是因为电影中有关于土地抗争的情节，其中有角色参加土地抗争的群体示威活动的情节，北京临时仓促取消电影放映，可能是怕会引发更多群体抗议机会。在中共政府苛政陷害大量百姓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很多网民鼓励更多人出来公开发声。有人说，最近网络上有一段话，我一生善良，从未做过坏事，但人间疾苦，没一件放过我。有个网友评论说，你怎样善良？什么叫一生善良？你为他人的苦难发过声吗？你为弱势群体呐喊过吗？你为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抗争过吗？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甚至你的亲人细路仔受到欺凌都不敢发声，那你的沉默就是罪恶的帮凶。这个时候你说你的善良在哪里呢？4月22日，三名以色列官员告诉美国媒体知，以色列最初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包括对德克兰附近在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更广泛的反击，而最终以色列方面对首次反击的规模有所控制。同一日，以色列最高军事情报官员、国防军情报局局长哈利亚少将宣布，他将会因未能预防10月7日哈马斯恐袭的事件而辞职。根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的讲法，针对伊朗的首轮反击原本会更加猛烈，但是和美国进行交谈之后，当局搁置这个计划。而在进行首次打击的当日， 以色列从住宅在伊朗以西数百英里的地区调动战斗机，只是对伊朗发射了少量导弹，同时派遣小型攻击无人机作为有利，迷惑伊朗的防空系统。匿名的以色列官员指出，在导弹击中纳坦兹核设施的 S-300 防空系统组件之后，以色列销毁了准备发射的第二枚导弹，并要求战斗机打道回府以控制局势。只不过外界认为这些显然不是以色列对伊朗的最后一次回应。以色列当局指出，仍然准备筹备针对伊朗的后续回应。亦在当日，以色列军事情报总指挥哈利亚少将宣布辞职。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侵袭，并从以色列国土上带走了大量人质。迄今仍然有133人没返回家园。哈利亚因这件事承担责任，宣布辞去职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一旦任命替代者，哈利亚少将将辞职。在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协调下，国防部长加兰特并批准这个主张。在去年10月17日，哈利亚表示他对这次哈马斯无耻袭击中的失败负有责任。哈利亚说，我指挥下的军事情报局未能就哈马斯发动的恐怖攻击发出警告，未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务。身为军事情报局局长，我必须承担责任。他说他理应辞职，但因为与哈马斯爆发的战争，他推迟了这个决定。4月22日，哈利亚发布希伯来语公开信，其中写道，现在大半年过去了，随着内部调查的启动，我提出辞职。我指挥下的情报局没有完成任务，日夜承受着那段黑色岁月带来的重担，我将永远承受战争带来的可怕痛苦。哈利亚说，他支持成立调查委员会，能够彻底、深入、全面和准确地找出导致严重事件的所有因素和问题。4月22日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个礼拜计划访问中国之前发布一份报告，其中表示，截至他出访前，北京继续对新疆维吾尔族与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记录了去年世界各地记录的侵害人权行为。布林肯在序言中说，该报告记录了中国持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在新疆，中共当局继续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礼拜一发布的报告中包括针对中共人权问题的独立部分，详细介绍了新疆超过100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以及受到再教育劳改的情况。同时报告亦涵盖了对更广泛的其他中国民众群体的虐待行为。中共政府声称，他们在新疆建立的是职业训练中心，但是在另一方面，当局又积极转移新疆的集中营犯人，将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填充其他地区的强迫劳动供应链。在2021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首次宣布了中共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主张，这个讲法得到欧美国家的普遍认可。而布林肯在2021年上任时重申了关于中共种族灭绝的主张，并在和中共官员的会面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近年来，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呼应了这个立场，并表示中共的种族灭绝仍在继续。路透社指出，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上个礼拜向记者介绍了布林肯此行的情况，称人权将是美方向中共官员提出的问题之一。乌克兰军方4月22日表示，俄罗斯军队一支由2万至2万5千名士兵组成的部队，而家试图 袭击乌克兰东部城镇合西夫亚尔及周边村庄，导致该地区局势困难。这个之前，乌克兰完全控制了合西夫亚尔，该地区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制高点。几乎最高指挥官表示，现在俄罗斯希望在5月9号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日之前占领该城镇。东部军事司令部发言人沃格森说，城镇周围的局势很困难，但局势是可控的，我们的守军都接受增援，稳定了防线。他在公共广播公司 Suspil 的电视评论中说，大约有2万至2万5千名俄罗斯军人试图袭击合西夫亚尔及其附近定居点的郊区，这个是近期以来俄军积蓄力量策划的一轮大规模反击。如果合西夫亚尔被俄军占领，俄罗斯将更接近另外两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军控制的城市，他们分别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安斯克。随着春天的到来，泥土解冻，俄军试图在乌克兰前线组织大规模进攻。外界认为来自美国军事援助预计将在这个礼拜获得最终批准，并在几日内抵达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说，目前的局面对我们的士兵来说很困难，但外界必要的援助将使局势趋于平衡。在过去一个月中，从乌克兰东北部的富皮扬斯克到更南边的巴赫穆特，当地乌克兰士兵已经采用定量配给炮弹方式，奋力击退敌人的攻击。乌克兰指出，在获得了物资之后，乌克兰还需要面临俄国的人海战术。俄罗斯的军队每月有能力培养2万至3万名新士兵，并且在炮兵数目方面拥有大约6:1的优势，但俄军的弱点在于新来的士兵无法获得完备培训，很多人只是被送到战场做炮灰。据媒体报道，伊朗正在主动与美国接触，以恢复双边之间的核谈判。在这个之前，伊朗长期拒绝与美国重启核控制谈判。而在最近传出以色列可能袭击伊朗核设施的消息之后，伊朗似乎对进行核谈判变得更加积极。伊朗改革派报纸《沙尔格日报》以《在战争危机中拯救协议》为标题，在报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正协调与美国的核谈判，期间主导谈判的不再是伊朗副外交部长阿里巴盖里，而是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而伊朗外交部长阿米拉卜杜拉希安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证实，他在纽约逗留期间亦举行了有关核协议的会谈。他亦声称伊朗有兴趣透过外交手段解决中东冲突。评论人士称，德克兰领导层希望利用最近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作为杠杆，恢复与美国先前达成的 JCPOA 核协议，并试图获得局势降温，降低对伊朗制裁之际，还可以展开新的一轮与西方的谈判。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计划对德克兰进行的访问亦被归入伊朗的议程。4月13日，伊朗使用3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对以色列进行了军事袭击，作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还击，击中伊朗国土的伊斯法罕省军事基地，期间损毁一架旨在保存伊朗核研发基地的雷达设备。2018年，美国时任川普宣布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并实施新的制裁。伊朗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自那阵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已经贬值超过60%。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